红地缘。
打了半天，骆红军也摸不清头脑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只好防身呢。他把双剑拽出来，折拦唐将，窜蹦跳绕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打仗没好手啊。那么你不打他，他打你。骆红军一开始是防守，后来就转为进攻。不这样的话，不能脱身。骆公子这一进攻啊，可坏了。这个八戒这小子是个浑人，除了有把劲儿之外，没什么真正的能为呀。骆红军受过名人的传授，剑招惊奇，也没想到八戒这么窝囊。他把宝剑一摆，右手剑晃八戒的面门，左手一剑使了个海底苍花，扎他的肚子。骆红军那意思啊，他能躲开，结果没躲开。这一宝剑扎的这狠，尖儿朝着上，从小肚子扎进去，直接扎透了肝脏。这一下不要紧，八戒连窝都没动，扑通一声气绝身亡，摔倒在地，把棍子也扔了。这下骆红军可惹了大祸了。他一看人死了，骆红军吓得魂飞魄散。哎呦，心说我失手了，认为他能躲开，没躲开，人命关天，这还了得吗？究竟死的这人是谁呀？他也摸不清。八戒手下带着四五十人呢，那都是有能耐的打手。一看不好，哎呦，坏了！少爷死了，别让凶手跑了！哇！各拉军刃往上一闯，把骆红军给包围了。于谦一直没伸手，因为单对单，各对各，用不着他。现在情况变了，他再要不伸手，骆红军吃亏了。这于谦就好比下山的猛虎相似，把一对夹钢板斧抡开，在休伤我主，招家伙，乒当乒当，扔扔扔扔扔扔扔。过来把这些人给挡住了。骆红军呢，怕他手黑，再放躺下几个就麻烦了。因此一边打着，骆红军一边说：“于谦，风景可恶。”意思是说形势对咱不利，快跑。于谦也明白，马就在身边呢。主仆二人垫不宁身，飞身上马，双脚一点蹬，用兵刃一扫马的后胯，那马都是战马，不让打。这一打想必是有急事啊，这马都有三分龙性，把脖一扬，奔正南就跑下去了。尤其是个黑天，两匹马就消失到夜幕之中。这帮人追了一程没追上，赶紧回来救人吧，万一人还能救过来呢。结果抬到大寨里头一看呢，都死定了。救什么？哎呦，整个寨子就乱了。急忙禀报庄主爷，庄主是谁？就是八九，姓八，排行在老九，他这名叫八信，人们都管他叫九爷，还有九奶奶。娘家姓马，叫马金定。 在八十弟兄当中，这妯娌九个属马金定不好惹，满身的好功夫，人称母夜叉。马金定跟丈夫来到前厅一看，啊，我的儿哎！当时九奶奶昏迷不醒啊，八九也痛不欲生，跺足捶胸，咣咣撞脑袋。等哭罢多时，就问怎么回事。有一个小子比较口齿伶俐，直溜溜跪下回九爷九奶奶的话。一个时辰以前来了俩人，后来我们得知，一个是骆红勋，一个是他的仆人叫于谦，打算穿寨而过，赶奔老寨去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们少爷一听火上来了，点齐人马出去跟骆红勋就打起来了。也就是二十几个照面，被骆红勋一剑把少爷给扎死了。啊，骆红勋，好他妈兔崽子，他哪儿去了？奔张南跑下去了。好嘞，擂鼓集合，夸！可这大寨里的好几百人呢，鼓声响如报道，手下的人集合了。八九一声令下，布置好天罗地网，另外通知那九座大寨，各交通要口全给我把住，绝不准他们逐仆逃走，非抓回来给我儿报仇不可呀！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这叫人杰地灵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刹那间布置好了帝王天罗，哪儿去？整个酸枣林全封锁了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骆红勋主仆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呀、啊！一个劲儿奔南边跑，跑着跑着进了酸枣林了。骆红勋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人质站住，别走了！于谦把马也带住了。少爷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于谦呐，你忘了给咱们带路那个老五说的清清楚楚。这酸枣林里面遍布消息埋伏，错走一步粉身碎骨啊，咱们哪能这么跑呢？光顾逃命了一下掉陷坑里头不全完了吗？
对对，
哎呦，你要不说我还忘了。不过我听老五说，有平顶的树，那就是没有埋伏的标志。咱就这么办吧，哪儿有平顶树，咱就冲哪儿走。
对，
但是说着容易，做着难。这要是白天行，看看哪个树有树梢，哪是平顶的。这半夜呀，根本眼力看不清楚，怎么办呢？于谦在前面开道，拿着个板斧啊，往地下戳，哪块是实地，就从哪儿走。哪发空声就不敢走，你想想这速度还快得了吗？就好像盲人走路似的，一直走到东方破晓，他们也没出来十五里地。又渴又饿又困又乏呀，人没吃饭，马也没咽溜，这怎么办？爷儿两个摘耳侧听，哎呦，四面八方鼓声如雷，咕别让罗红勋跑了。大爷，听，追兵上来了，快奔那边跑。好不容易跑了十几里地，听对面鼓声如雷，别让罗红勋于前跑了，都封锁住了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。走哪块？哪块有埋伏？这时候快到中午了，骆红勋一看完了， 闹了半天，我们转了半天一夜，也没离开酸枣林呢。身逢绝地，我们主仆性命难保了。连于谦也预感到不妙，这爷儿俩正在着急，这时候，哎，从身后来个人，这人没骑马，是步行，走得还挺快，就发现了骆红军和于谦。这主站住，仔细看了看，我说：“前面骑马的那位，你是骆红军吗？”把骆红军吓了一跳。你想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，怎么能遇上熟人呢？他怎么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呢？骆红军回头一看，后边站这个人，中等个，能有40岁左右，面如姜黄，稍微有点连鬓胡须，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，身穿蓝布袍，腰里扎着大帽，下着多尔麻鞋，腰里挎着两口弯刀。骆红兄看看不认识，就愣住了，不知怎么称呼。这主迈步就到了骆公子面前了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，哎呀，孙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难道说不认识哥哥我了吗？骆红军一听，这个人出于至诚，不像是认错人了。恕在下言拙，我怎么不认识您？啊，怪不得呢，我可认识你呀。我说兄弟，你好好想想，你15岁那年，咱俩还在一个桌上吃饭，我走的那天你还抹过眼泪，我是谁你想想。哎呦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骆红军想起来了，对面站的这个主非是旁人，正是爹的顶门大弟子啊，叫金鞭将胡琏。在开始说这套书的时候，咱们做过介绍，骆红军他爹叫骆腾云，做定兴游击。骆腾云好武术，18般兵刃样样精通，马上部下无一不能，收了100多个徒弟，但是一般的徒弟也就是广有其名无有其实。他真正最喜欢的就俩，头一个就是这个金鞭胡琏，第二个赛玉池的任正谦。这胡琏呢，学艺最早，学了3年之后武艺学成了，人家回了家乡了。他祖居就是山东人士，属于恩县代管，离着花家寨不远，住在胡家洼。胡琏走的那年，骆红军15岁，说15也不小了，那怎么就不认识了呢？一个是因为骆红军呢，老在内宅待着，很少到前厅去，跟胡琏见面的时候几乎不多，只是临走前送行，哎，在酒席宴前哥两个谈谈。二一个，这胡琏呢有点面目改了，当初没胡，现在留下连蹦胡子了，再多年不见，上哪认得去？另外还有一层原因，现在骆红军主仆叫人追的蒙灯转向，脑袋都错乱，眼都不好使了，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没认出来。当这一提醒，骆红军才想起来，哎呀，这不是我师兄吗？想到这急忙跪倒，哥哥一向可好，小弟骆红军眼多了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于谦也过来见过胡大爷。这胡琏看看就感觉到形势不太妙，这爷俩怎么这么狼狈， 兄弟，你们这干什么呢？我发现你们骑着马来回转圈，难道说迷了路了？师兄，别提了，
一言难尽。
骆红兄可见着亲人了，也没隐瞒，把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讲的前面大概怎么刺死一个人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，使的什么兵刃。金鞭胡连一听，哎呦，兄弟，你可惹了大祸了。你知道你扎死那人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那人叫八戒呀。老八戒哥九个就守着这么一根独苗啊，他娘叫马金定，有名的母夜叉。这回你把八戒给扎死，老八戒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在这方圆几百里地都是他们的天下，兄弟，要把你抓住就得剥了你的皮呀、啊。那么师兄，你看如何是好呢？
嗯，
怎么办吧？你看现在日近中午，一眼都瞅出多远去，我料你逃不出他的手心，实在不行到我家暂时躲躲吧。如此甚好，我多谢师兄，来随我来。这胡连呢，与老花家老八家交情都不错，他这胡家八离这又不太远，人杰地灵，路途还熟，所以时间不大，把他们族谱接到家里头。这胡连的家也说得过去，住上大四合套的院，后面是庄稼地。哎，他这地方很严谨，为了防备万一，把牲口牵到院里去，派专人在这儿侍奉着。胡连把他们族谱让进屋，梳洗已毕，命人赶紧做饭。哟，这爷俩真饿坏，别的先甭提，先喂饱肚子再说。主仆二人虎咽狼吞，等吃完了餐席撤下，又沏了壶暖茶，哥俩开始长谈。骆红勋呢，这才把分手之后一出一出的事情详详细细向胡连胡大爷做了介绍。胡连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，哎，想不到兄弟你的命可够苦的，真可谓前途坎坷呀，命运不济。不过兄弟，你啊千万不要着急，遇上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，这事儿也不怨你呀、啊。那八戒非要把你打死不可，你不防身怎么办呢？就即使把他扎死，这也是误杀。咱们应当想想办法。这么办，你先住到我这庄子上，我料十天半月不会走路风声。多谢哥哥。这话刚说到这，胡连冷不丁把脚一跺，哎呀，坏了，把骆红军主仆吓了一跳。师兄，什么事儿坏了？哎呀，糟糕！方才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师母桂小姐都在花家寨呢。
啊，
我这次来就是看望我娘来的。不然的话不能出这事儿，坏就坏在这儿了。既然老夫人在这住着，八世弟兄全都知道，要找不着你，非拿你娘出气不可呀，连桂小姐也活不了，这不是坏了吗？骆红军一听，可不是的，我在这眯着倒行了，我娘怎么办？骆公子就站起来，师兄，这么办吧，求您给我指点个方向。我现在还回八九的大寨，我交给他们了， 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只是别伤害我和桂小姐就行，我宁愿自投罗网，您看怎么样？
不必。
兄弟，你先沉住气。我想呢，如果花振芳要在家的话，一定会想办法保护老夫人，绝不能让八十弟兄动他一根汗毛。不过你讲话了，老头不在，大概就是老夫人在着，他能不能劝说住，这边很难说呀。你先沉住气，我派个人去打探打探消息，如果一切都良好，那么你就在我这待着，如果情况不妙，咱们再另拿主意。好吧。胡琏写了封信，派了个心腹家人去请一个人。请谁呀？胡琏的兄弟叫胡礼，这胡礼有个绰号叫活阎王。告诉这个家人，见着你家二爷，让他马上到我这儿来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十万火急。
是。
送信的人走了，这胡琏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骆红军介绍胡礼，说我们那亲弟兄两个人，我是老大，我还有个二弟，他住的下胡家洼，离我这八里。为什么要找我这个兄弟呢？一个有能耐，比我的武艺高，另外这人聪明，反正遇上为难的事情，别人一筹莫展，独他能想出良策。第三，我这兄弟天生一对飞毛腿，要说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好像有点悬，但是两头不见太阳，他能跑600里地，让他打探这消息比谁都可靠，一会儿他就到，你等着吧。你看刚说话怎么个功夫，家人进来了，到，二爷到，
请。
说话间人影一闪，狐狸从外头进来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狐狸呀，是稀不楞登的大高个，长虫戴草帽，细高挑，怪不得跑得快，这两条大纤毫腿比别人能长着一尺。晃晃悠悠进来，看看骆红军，他不认识，瞅瞅于谦也没见过。
大哥，找我有事儿。
二弟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知道这谁吗？
没见过。
哎呀，你没见过早有耳闻呢，这就是我老师骆腾云之子骆红勋呐，那是他的仆人，叫铁膀子于谦。
哦，
哎呀，久闻大名，闹了半天是骆贤弟，俺胡礼有礼了。骆红勋叫二哥，彼此客气了一回，于谦过来给二爷施了礼，大家这才落座。这胡礼一看呢，就知道有事儿。大哥，您说的明白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十万火急，怎么那么急？把我找来商量什么事儿？
二弟呀，是这么回事。
狐狸听完，吃了一惊，麻烦了，这事儿可不好办了。那么，大哥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把骆公子给送走啊？还是怎么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打算让咱兄弟先住在我家避避风。现在最担心的是老夫人的安全，老夫人住的花家寨的老寨，我呢怕八十弟兄痛子心切，到时候找不着咱兄弟，拿老太太和桂小姐出气，那不就坏了吗？咱兄弟落下不孝之名了，但是也可能不这样做，求你麻烦一趟，你到老寨探听探听消息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。骆红军不住的失礼，二哥您辛苦一趟，替小弟跑趟腿吧。 好嘞，没说的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
我估计不至于那么严重吧。你们该休息休息啊，我现在就走。你看这个狐狸啊，还急性子，说话间一转身走了，多快呀、啊！没到掌灯的时候，人影一闪，狐狸回来了。那要说多远多远，来回就得100里地，人家连探听事儿没费吹灰之力，来到里边，从模样上就看出来没事了。狐狸一乐，师弟放心吧，我到了老寨走了一趟，见着花老奶奶了，跟他做了长谈，把你们主子的情况都跟他讲了。
是啊，那么有什么变化没？
没有。不过花奶奶说了，形势不太那么妙啊。如果80弟兄继续寻找你找不着，肯定得上老寨去搅闹。如果花振芳老头在家，可以维持住，老头不在。所以呢，花奶奶怕一个人维持不住，现在已经把你的母亲和桂小姐转移到安全之处，即使翻了脸也不会有凶险，让你放心。另外花奶奶的意思，你在这儿住下去不方便，这毕竟没离开虎口，说让你暂时回南，还回到广陵去去听信，以免在这儿担风险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骆红军一听，行啊，既然我娘没有事情，那我何必还在这住呢？回南也可以。
骆红军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为什么离开家乡，家待不了了，得罪了华三千蓝一万，出来就带着避难的性质，没想到到这儿又捅了娄子了，还得回南边去，来回搓球。嘿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听人劝，吃饱饭，还是避避风要紧。
骆红群想办了多时，和铁膀子于谦商议了半天，向胡氏弟兄辞行。
胡礼说：“这么办，要走也得明儿个。今儿个什么时候呢？你们主仆啊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护送你们，万无一失。”简短结束。一夜无话，到了次日，吃完了早饭，牲口也缓过乏来了，自然有人把鞍颤凳全都准备好了，马鞭也给收拾的干干净净，牵在门外。胡连胡礼哥俩亲自护送，把骆红军这主仆二人送出虎口。等前面就是十字路口，胡礼用手一指，贤弟啊，恕不远送，看见没？再往前走18里，有个地方叫黄花铺，到了黄花铺就安然无恙了。兄弟，前途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骆红兄止不住的赞叹：“二位哥哥，咱们自己人，我不客气了。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。”于谦，跟我走。